我想我们把上一次说到的三心不可得，到底我们是用哪一个心在吃饭呢？这个我说当时我是很快的跟大家讲，就是用现在心嘛。但是什么是现在心？要谈现在心，我们就来谈到对于三世的时间的观念了。但是让我们先，这当然我们说三心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无相嘛，没有息论相嘛。但是我们要说的话，在世俗地上就是有宛然相可说了，所以我们就用假名说。大概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我们时间是一个这样长流嘛，好像一条长江大河这样流，假设我们是说像对时间的这样的概念，大概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观念，从小时候大人老年这样的观念是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嘛，假设就这样，那就叫相续，相续嘛。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如果说法还没有生起来，法还没有生起来，它在未来嘛。我们总不会说还没有生起来，法是在过去嘛。法还没生起来，在未来位，未来位生，我们说是刹那灭嘛，就灭。所以这样用这样的观念来看，那个时间是什么？是从未来到现在到过去吗？能理解吗？所以假设这边假设说是过去，这边是现在，这边是未来，假设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相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刹那的了。什么叫刹那？就是未来法，因为还没生起来是未来，未来一生就到现在，现在我们话讲是刹那生灭嘛，就到过去，至少有这个两个的观点在说了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列过了哈，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假设现在我们说。在佛法当中讲最短的时间我们都怎么讲？刹那。我们刚讲刹那嘛，刹那是最短的时间。我们说刹那，假设说最短的时间就要现在了，现在我们一般讲说现在或讲说当下嘛，当下最常听到的当下刹那，要活在当下等等的嘛，那就现在嘛，活在现在，现在这样一般我们说分析到会分析嘛，时间分析到最短的时间，最短的时间我们就说叫做刹那。假设刹那最短的时间还有前后相的话，还有前后，对于实有的话，他会不会认为是最短的时间？不会嘛，因为还有前后还可以再分嘛。所以实有自性的话，他的刹那一定要分析到什么地方？没有前后相，就像我们一般讲的时间点啊，就像数学点，它也是没有大小嘛，但是很奇怪了，没有大小集合起来就会成一条线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所以数学讲什么没有定义的名词嘛，没有办法定义。在佛法当中也一样，只要是实有自性见的，要分析到时间上来讲，它一定要分析到没有前后相的那一个，就是时间点，那个他才安心了，才会认为说是最短的嘛。这样，所以我们的时间观是怎样？是一个一个的时间刹那，一个一个的刹那累积起来的，这样理解吗？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前后相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怎样？生，他只要是生，它能不能够灭？就不能够灭。 在这一点上，它只要是生，它能磨灭。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有生有灭，对于实有自性见的话，那有生有灭还可以再分嘛？这样理解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希望去体会什么叫做自性见，这样理解吗？所以会这样说，老师会这样说，或者是三论宗了就这样说。一般实有自性见的是怎样？生就是生，不会是灭，因为在这一点上，在最短的时间上，它就只能够生，或是只能够灭。如果在最短的时间上还有生灭，那是不是最短的时间啊？就不是了。这是对于实有自性见的是这样嘛哈？所以一样，生就是生，不会是灭；灭就是灭，不会是生。这样理解吗？在这个地方，所以包括运动不能够成立哦。就像说，任何一个空间点，空间点如果还有方分，就是还有那个体积。还有体积的话就可以再分，可以再分它是不是最小，就不是了嘛齁。所以只要它是有自性见认为说是最小的，那个一定是什么？没有方分，不能够再分啊。没有不能够再分的时候，假设一个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不能再分的地方，那能不能动？它因为没有方分下，就是没有距离了，所以在那一点上他能不能够动？他没有办法动，所以在古希腊就有这样的分析吧。飞剑是不能够动的，因为他们就这样分析到最小的时候，他不能够动。这包括维斯也是认为这样，维斯他是不承认有动向的，他是刹那刹那的心在变化当中幻现出来的动向，这样理解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时间空间，在最自性见认为它最短的或是最小的空间，那个地方绝对不能够有前后向，不能够有方分向。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时间来说的话，生就是生，不会是灭；灭就是灭，不会是生。但是中观怎么讲？中观说，任何的刹那，再短的时间，都是有前后向。因为如果没有前后相，就失去时间相了。我们看到时间都有前后相，没有前后相，那就不是时间。没有前后相，就是幻象、戏论相，不是幻象，是戏论相。没有这样的世间、地球、月球、太阳、一切宇宙，没有说。没有前后向的时间，这样理解吗？没有这样的时间，一定没有。现在逻辑都会讲，都会这样说，就在那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是谁？就是，这样理解吗？如果以中观来说，没有说在这个不没有前后向的这个时间、这个地、这个时候。有那个美国总统是谁？没有这样的时间下，这样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哦，要一次一次的思维，这样理解。没有那样的东西，没有说就是这个，这个时候这个刹那没有前头像的这个时候，是谁？这个时间像是幻象，没有这样的东西。任何再短的时间都有时间像。时间是什么？前后相，这样理解吗？所以再短的现在还是有前后相。什么叫做相对的现在呢？说好，假设说这个，因为缘起幻象，我们说昨天跟今天宛然有差别，前一刻、前一秒跟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我们可以说宛然有差别。刹那，这样理解吗？幻现出来的嘛。但是我们说这两个哈，相对幻现，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相对幻现，有前一刹那后一刹那嘛哈。这样来说，好，这就是前一刹那，这后一刹那。但是中观说，只要再进去， 只要对这个再进去，一定有前后相，这样理解吗？有中就不会这样，这就是没有前后相。中观是任何的再进去可以分析前后相，这样的话这个是前后相哦。再进去，我假设这个齁，再把它放大了齁，一半一半嘛齁，这个再进去还是一样前后相，这样理解吗？假设好，我今天大家禅定深了，观察力比较强了，一进去看生灭相，生灭相，生灭相嘛齁，我们看到现在是观力更强，心力更强，看到的是幻象会怎么更快，变化会更快，这样理解吗？我们现在看很慢嘛，甚至看到这个都不动嘛，再看进去，观力再看进去，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科学仪器再看进去，都会在变化。任何绝对找不到说最后最后的一个是会不动的，没有这样的。包括中观说，如果有一个绝对的方向去寻求，绝对的方向一直这样去追啊，追他。如果说我们假设中观说，是啊，一直在分析下去啊，都有前后相，都有前后相啊。如果这要注意听了哈，如果我们还有一个观念，一直有一个绝对的方向在追，他是没有前后相，他还一直有前后相，但是一个观念一直在追，有绝对的方向在追，那个还是在自心见，这样理解吗？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观察？观之无端，任何的一个点去观察都有前后相，但是那个前后相不是一直在追，那是在追的，那就是什么？是有自信的一种展现，这样理解吗？幻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只有方向的那个，就是在找什么来有来处，这样理解吗？这个还之无端，但是还之无端，千万不要以为心，以为是旧有的，好像说，这样再过来，就好像旧有的重新，历史重演，不是啦，都是先前非故啦，都是先前非故。这样，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什么叫现在？我们说最短嘛，现在、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说。我们上一次很快的说，我们都是用现在心来去吃菜，来点菜嘛，来去看人，来骂人。现在心，但是现在心是相对我刚才上一刹那，我下一刹那是现在心。但是中观来讲，这个现在有没有一个不变的现在啊？这个现在还是有前后相，这样理解吗？所以刹那都在变化。任何的什么叫现在心？现在心为什么不可得？现在心，任何的现在心都是还是在刹那变化。我们说任何的刹那都有前后相，这样理解吗？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出中观讲的同时同跟这个意了哈，同时意识。同时跟意识这个地方再去体会，这样理解吗？同时也没离开意识，这比较深细哈。最后再讲的就是因果之间的不依不异，这样理解吗？这里同时一个刹那有前后相，还包括同时没有离开意识，还包括什么？这个现在有没有离开过位？这个我们是方便画这样子啊，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这个隔碍的，这样理解吗？方便化，所以现在是不离过位。什么叫现在不离过位？没有离开过位，说也有这个现在的啦。一要谈到现在，一定有过位，所以一定要谈到生，一定有灭。我们说生不生是灭生，这样理解吗？所以一谈到现在，绝对不会离开过位。现在不会离开过位，包括我们说，包括这个，现在不会离开过位，那也是相对说，包括 本身在这个地方还是没有离开前后哦，还是没有离开前后，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会常看到导师写什么相对性，相对还有内在的矛盾性，内在的矛盾性也是说内在的相对性啊，这样理解吗？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说现用现在心来吃饭，是不是只有一个现在心啊？还是三心？这样理解吗？但是说三心还是要用现在啊，刹那现在，刹那刹那，我们就是在现在做啊。但是现在做有没有离开？离开三心，没有离开三心。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诶，这个好像停止的那个，那再看进去，都还是幻象。要用这样的方式，一这样观察，才有可能破戏论相，才有可能破戏论相了哈。或者我们再怎么样，都还是戏论相。所以，不管禅定多深，只要在观察。如果你观察到当下，如果是没有前后相的当下，失去时间相的当下，戏论相，这样理解吗？不管禅定再深，不管你看到的现象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看到现象了，不管再怎么样的深细，如果一看到现象之后，看到现象之后一定有时间相，这样理解吗？看到一定有时间相。如果说我有看到的如如不动，只要看到相，只要看到相，我当下我都在讲当下，当下还是要有时间相。如果没有时间相，是戏论相，这样理解吗？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至于我们说二谛并观，二谛并观，在毕竟功当中现出的相，那已经不是戏论相了。既然不是戏论相，你说它是不静不动的，那个还是戏论相。这样理解吗？我们说二谛并观，像五谛不是就在定中就可以二谛并观嘛，哈，七谛八谛，那八谛那无相无功用行的了哈，只是自利他利还不行。那不管怎样，它虽然是无相行，在毕竟空当中幻象出来，那个不是戏论相的哈。虽然不是，已经不是戏论相。如果你说，哎，那个是不动，哎，那就幻象，那就是戏论相的，动不动都是戏论相，这样理解吗？还是在我们的做观察过程当中，如果看到不动，那就戏论相的了哈。哎，导师怎么形容？好像见神一样嘛，吼，说见鸟不见飞啊，见鸟不见飞，看到鸟就要见到它的飞了。看到鸟是缘起相嘛，只要看到鸟的时候，就要见到它的宛然的动向。虽然我们说，在更深刻来讲是彻底的动，彻底的静，但是既然是彻底的静，也是彻底的动，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能够说见鸟不见飞，你见鸟要见到不飞，也要见到它飞，彻底的动，彻底的静，这样理解吗？什么叫彻底的动，彻底的静？就在这边讲，中观说任何的刹那都有前后相。什么叫有前后相？就有生灭相，生灭相就是动相嘛，哈。任何的刹那，最短的时间都有前后相，都有生灭相，所以在最短最短的时间，极动极静，最短的时间都极动极静。如果有重的话，在这里能不能够极动极静？是动，它就不能够静；是静，它就不能够是动。这样理解吗？唯有空中能够讲到极动极静。任何不管任何最短的时间都是有时间相，都是有变动相，在这个极动极静当中 用静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彻底的静；用动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彻底的动。所以幻现出动，幻现出静，在中观是在任最短的时间都能够成立这样的法。这样再做一天，什么叫做因果不依不异？一样，这样理解吗？生灭不依不异，因果之间也是不依不异的。我不能够离开因。我们一般说要有因灭果才生嘛，哈。我们这就是前后因果，但是前后因果不能够离开，不能够离。如果说前因跟后果之间没有关系，前因后果能不能成立？前因，如果说前因灭，后果才生，中间断掉，因果能不能成立？不行嘛，哈。所以前后因果也是什么相对往南线的，就像这个，这样理解吗？相对，如果到这里来说，还是有前后相。所以我们说，时间法是刹那生灭，法的刹那生灭，我们已经在说明什么？因果，因果之间，因果之间最短的，最短的，相对来说就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有没有离开？就类似这个啦，这样理解吗？最短的时间，我们说这个时，这个我们不是讲时，只是讲时间呢，我们还在讲法呢。法的流变，法的流变幻现出时间，所以我们一说这个的时候，其实都是前法跟后法，这样理解吗？前法跟后法之间的关系，前因后果之间的关系，理解吗？前因后果，我们说前后相，时间的前后相，那就是前法跟后法。因为我们说时间是什么？法的流变所幻现出来的嘛。所以它的前后相，因不离果，果不离因。中观能够讲到这里来哦。虽然因不离果，果不离因，但是还是宛然幻现出什么？前因后果。但是虽然宛然幻现出前因后果，前后不离，前后不离，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嘛，任何再短的时间还是有前后，能理解吗？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大家，对于我们上个礼拜说用现在心来点，应该能够比较理解的了，这样希望对各位在做观察的时候有帮助。那这个不是马上就有帮助哦，这是需要一次一次的思维，我刚说的了，一次一次的思维内化到内心，然后一次一次的观察思维。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这要看怎么说了哈，无内无外，如果实有一个无内无外，那当然是了哈。但是我们一般讲明说无内无外，是在讲一切法无内无外。如果不是佛法也是在这样说嘛哈，没有内没有外，那宛然说是这样子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子。所以不能讲他说有自信见，那要看你怎么说。如果有实有一个，实有一个没有，我们说空实有一个空也是不对的嘛，哈，空亦复空。只要无内无外是假名说，那就正确。但是问题在是什么叫做假名说？我们如何去体会什么叫假名说？虽然佛法说是假名说，但是我们要去体会啦。我们说我们一般说假名说，假名说我们还是有自信见在里面说啦，哈。但是我们就是虽然有自信见在里面说，因为我还没断，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去体会，这样理解吗？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哈，没有我们就开始上了哈。 希望我在这里还是再跟各位叮咛一下了哈。在这边讲这些法，不是让我们大家说明的很清楚，分析的很清楚，然后跟别人辩的时候辩得很愉快，不是只是这样，而是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观察什么？要观察什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幻象当中，刚才我们的说法当中，这样的幻象当中，我们要去体会什么？体会无自信，这样理解吗？要去体会无自信，不要在那个幻象中哦，幻啊，变成好像变魔术，讲那些，不是这样的哈，要在那个如幻中去体会他的无自信。当然，中文一讲如幻就是无自信啦，但是我们在学的人，一定要再去观察无自信，无自信，无自信才是空寂性，才是圣义谛。如幻如幻，那还是属于世俗谛，这样理解吗？当然如果中观来讲，世俗谛不离圣义谛，圣义谛不离世俗谛啦。但是我们在学法的人，在初学的人，要从世俗谛观察第一谛，要从如幻当中去观察什么？无自性，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
刚才您提到那个最小的刹那，时间还是现前貌相。那我的问题是说，时间前貌相有一个前和后，需不需要再看一个说前跟后是第一句，继续再看下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是一的时候，那前就是等于后，那这个是同时。
是啊。
如果前是跟后不一样，那就是异，那就是断。
是。
那需不需要再看下去？
当然了，我们任何的前后相，我们要知道它的任何的前后相都是相对的前后相。相对的前后相就已经是代表之间的不一不异，相对就是在中观就在谈不一不异，所以在这里大家再注意一下，佛法都在讲不一不异，包括时间也跟他讲不一不异，都在讲不一不异。但是如果自信见，实有自信见的，我们刚才这样分析的话，在有一个地方不能够不一不异，这样知道吗？至少啦。至少他们碰到那个地方，他们自己就不能够不依不依的。如果以中观来看，他只要有实相啊，实在感啊，实就是有自信见的话，他任何讲的不依不依那都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自己就会发觉到在某一个情况下，他们就不能够不依不依的。这样理解吗？最短的刹那，最短的方分。即为啦，他们本身就不能够成立的，这样理解吗？
这些影响的好像是中观跟有中跟空中，
是
至少是这样。但是我说纯粹以空中本身来讲的话，你观察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说前后相这个东西？
任何啊，你幻现出来的前后相啊，所以只要你看到这里，你也知道他们的是这样的幻象；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它里面也有前后相。任何的你看到的情况下，你都要对于他们之间的不一不一做观察，那你怎么看到的？在这里，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哈，因为佛陀讲即生即灭，所以我的部派他。也会说什么样？最短的时间有前后相，他会说最短的刹那也有前后相，这样理解吗？但是他最短的刹那有时前后相，他是实在的一个最短的时间，实在的有前后相，跟中观的不一样哈。所以他再看进去。能不能有前后相啊？这样理解吗？因为按经讲也讲即生即灭嘛，哈，所以也要承认有即生即灭，所以他就这样说。包括如果有部，我再说一次，有部他就这样说了哈。他也不能够否定即生即灭， 但是他怎么样去解释即生即灭呢？他说，我们说有为法都有三有为相嘛，生住灭。他怎么解释即生即灭呢？他怎么说明？他说一个法同时都有生灭，我们讲说生住异灭，或是生住灭，或是生灭啦，我们现在用生灭来讲。他说生灭有不，他是生住灭了，生住灭这样的相，他是因为他是另外一个生住灭法，就是有为相，有为相他是跟我们这个一般法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有一个三有为相嘛，就生住灭，有这个生住灭这样的有为相，让我这个法有生住灭。所以他怎么样去解释生住灭呢？他说生有为相，生住灭的这样的有为相同时体同时啊，但是用前后，这样你行吗？体同时用前后，所以他怎么样说即生即灭呢？因为同时有什么生住灭的体，但是能不能有同时生住灭的用，不行。但是他是用同时有生住灭的体来解释佛法当中的即生即灭，这样理解吗？中观是怎么样？即生即灭就是这样的相，就这样的相用，就是这样的相用哦。差别在哪里？中观讲是没有那个实体，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实体。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实体是什么，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哦。什么叫做实体？要深刻的去体会，在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实体。所以因为是没有实体，才有可能怎样不依不异。如果有实体，什么叫自信见？我刚才讲说自信见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就碰到问题，他们自己都会感觉到去撞到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了实有的那个地方，他一直是什么叫实有自信见？实有就是要找到他有的，这样知道吗？就是要找到有啊，有就要去找到有，那才安心，这样理解吗？一找到实有的那个假必一实嘛，他假的不要，他也找到那实，只要一找到那实，他才安心，要安心嘛，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就出问题，这样。如果是实有的嘛，有的就是独存常的实在的，跟别人有没有关系啊？不管他再怎么靠近哦，有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地方就隔开了，只有没有这个才有可能不依不依。再仔细想哦，什么叫实有自信见？在这个地方，在他们觉得安心的那个地方，就是独存的，在那个地方之间呢，能不能不依不依？像撞了嘛，再怎么靠得紧，会不会进去啊？会不会你中有你，你什么时候有我的？再怎么样，再怎么撞，还是不会进去嘛，能理解吗？他那石油是很硬的，任何都没办法的，这样理解吗？中观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怎样不依不依？为什么能够不依不依？无自信，因缘和合则生，这样理解吗？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费这一生的功力。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欣喜啦，这样理解吗？我是把我觉得最好最深刻最好的法供养给大家的，这好像感觉好像不是只有这一生的力量。那当然是，我不是讲说讲得多好，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只是在讲说这样的心，我是在鼓励大家啦，这样的就是我还是在谈欣喜的。我们欣喜不要以为说我一年两年啦，十年二十年，也不要以为说我这一生还早。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说这样就很难，因为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深广富贵无比，这样理解吗？深广富贵无比， 我们说我们现在只得到一点点，在世间看起来啊不得了了，要像只要读诵一世句句为他人说，那样的功德，这个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在体会啦，齁，才有可能。这不是只是各位要一次一次的体会，包括我自己啊，齁。所以像这样的法，我是一直在强调恭敬心，否则听不到，听到了也入不了心，可能讲得很好，但是入不了心。这堂课我是希望，非常希望把我所体会的，然后最精华的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不敢藏私了哈，不敢藏私。但是还早了哈，那我体会，我所体会的虽然是很辛苦体会的，但是这个还是很浅的了哈，但是大家不要嫌弃了哈，人家说台语怎么说，有心上面他们吃水嘛，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话，不过是这样，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互相讨论啦，可以互相讨论，但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再赶一下，我们看30页。不过现在赶的话，我想会比较放心啦，因为一些的法义是从物在熏习的啦，在熏习我们也不要这样说，一看到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就这样过去了，就说同样就是这样子啊，性功缘起，缘起性功，就是这样啊，接着再看的时候就是这样，不能够这样，我常说要好像第一次听到法一样，第一次面对到他一样，才恭敬的听他怎么说，这样理解吗？这样才有可能入身啊。好，接下来30页我们来看性空缘起啦。性空缘起，一切法虽然同归于无得空平等性，无得就是无所得嘛，我们可以说无所得空啦，无所得空，空就是平等性嘛，为什么空是平等性，为什么空是平等性，空是什么？空即无相，那就是最平等的无相，没有差别相。无相就是没有，一有相就有差别相，没有相就是没有差别相，那最平等的了哈，究竟平等。但是在毕竟空中是不爱一切的哈，我这一点老师是非常强调的，包括我在跟各位一起共修这一堂课啊，老早就跟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这一点了哈。什么叫不妨碍一切？就是缘起法相有迷雾，有染尽一切的差别相。虽然毕竟空即是迷一切相，但是在毕竟空当中是不碍一切的。就是因为有空性，所以才有能够缘起种种的差别相。我们说有依空力，有依空力，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但是要成立一切法，要用什么来成？啊，成立一切法，要用缘起来成立一切法，不是用空来成立一切法，用缘起因缘和合才会成立一切法。这样为什么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一切的缘起法、因缘法都是无自性。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要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因为能够成立一切法的因缘，它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讲空，空中在讲空，是在一切法讲有的时候，就在讲它的空，所以叫做自空。自就是自己的自，自空，自空，一切看到它有，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有？因为它是空的关系，因为它是空，所以因缘和合它才会生出有，所以一看到有就知道它是什么空。所以 在毕竟空中当中不爱一切，不单单是不爱一切哦，而是有空寂性才有一切，不单单是不爱。啊，对于空寂性，今天至少什么叫做自性？我们今天也讲了哈，什么叫自性？一个观察方式了哈。刚才讲那个自性实在的那一部分，包括什么？我见、我法等等的，都是用那样的同样一个自性见实在感，这样理解吗？所以都是用那样的观念去做观察，用那样的去观察什么叫做自性见，用那样的去观察体会什么叫做无自性。无自性今天也讲了一些了嘛，哈，无自性就是要在这样具体的事项上去观察之间的不一不一，从这样的事项宛然的事项当中去观察它的不一不一，观察它的如幻性，从如幻性当中去体会它的什么无自性。真正要无自性才会面对到一切。好，所以佛又对须菩提说了，无上正遍解虽然同于一切法，无上正遍解就是什么？诸法如意嘛，哈，诸法如意就同一切法都是平等空寂，平等平等的，虽然是这样，但是一即空的缘起，看到这个文吗？但是一在什么呢？即空的缘起，缘起是即空的，有看到名词吗？名相，依着即空的缘起，依着什么性空缘起，性空的缘起，所以是怎样？因果宛然，因果宛然也是假有的，不是实质性的了哈。所以就这样的观念喽，这样的观念，我们就知道无上正遍者需要具备两大法门来圆成。哪两大法门？一个是以般若空慧通达平等空性，不起着我等事相，不单单是这个啦，还有我相、法相还有空相，那都要不起着了，修平等空性要不起着一切相。第二个呢，要修习施、戒、忍等一切善法，因为怎样，虽然一切法毕竟空寂，但是一切法有什么样？有染尽，有染有尽。染法跟空寂性相应不相应？不相应。所以我们要证空寂性，一定要修善法。善法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等一切善法都要修，积极无边资粮。所以要修一切善法来自利利他，而以般若无我慧来通达三轮体空，这样的自利利他才能够就近的自利利他，才能够怎样涅槃乐，菩提就近乐。所以需要般若摄导方便，摄导方便，我们说有般若道方便道嘛，哈，般若道就重视在什么体会升观嘛，哈，方便道呢，升观之后要怎样广行啊，这就是这样哈。般若摄导方便，方便住成般若，住成般若平庄严平等空性，庄严平等空性。要用一切善法来庄严平等空性，然后证圆证无上遍正觉。法性如空，如就真如嘛，哈，空就空寂嘛，哈，法性是如是空，一切法有，如果空，一切法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了，哈。 如果法性是空的话的哈，法性是空的话，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这样的一切法是空啊，所以成佛的这样的法也是什么如幻如化的啦哈，都无所得。但是虽然都是无所得，但是如果不加功用行，不广集资粮，不发菩提心，不修利他行，他是不会成佛的啦哈，还是要修。所以我们说如幻如化，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空，不是破坏一切法哈，还是如是因得如是果，要修菩萨因才能够得佛果啦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教德。我们一起来读经文：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趋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亿亿分乃至算数披翼所不能及。本来前面是说三千大千，或者到在教德的时候有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嘛哈，现在是讲三千大千世界的什么诸须弥山王，这么高，堆到这么高，哦，那是更多了啦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化现四现化身事业了哈。前面是在讲法身嘛哈，法身的功德，现在讲接下来要讲化身的事业哈。化身事业大概我们就会怎么样？有化众，有化主，还有化处，还有所化的法嘛哈。啊，现在先讲化众了哈，化凡夫众。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文。须菩提，一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这边讲的化身哈，不是随类视线者说了哈，这什么意思？随类视线，我们现在能够举出哪一位圣者随类视线的？观世音菩萨。不是随类视线的吗？但是现在讲这个化身不是啦，化身是我们在世尊在两千多年前在印度诞生的。啊，是那观世音菩萨有没有？他有没有在我们这个人间诞生？没有啦，他是什么？遍处十方啦齁，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啦齁，遍处十方，随类视线啦，那不一样啦齁。啊，我们现在观世音菩萨也是化身哦，化身来的嘛哈，但是现在讲这个化身不是啦，是世尊在两千多年前在印度诞生化身，视现人间的化身佛啦。啊，我们说佛至少有二身嘛哈，法身有化身嘛哈，啊，我们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我们只能够看到什么化身，不能看到佛的法身。世尊有没有法身啊？世尊还是有法身的哈，佛佛道同，只是我们看不到世尊的法身呢。啊，见法哈，见法即见佛啦，见法即见佛。我们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见的佛是什么身啊？见佛的什么身？那是见佛的法身哦，大家理解吗？见法即见佛，为什么见法就能够见佛？因为能够见到佛的什么身啊？法身啊，哎，我们也可以见法身啊，但是那叫什么？见法， 啊，现在我们能不能够相似见法身啊？相似见，可以啦齁，闻慧嘛齁，身得慧，那是相似的啦。我们先来讲化众了哈。我们化众，我们说不能够说以为说佛陀说我当度众生，因为要化众嘛哈。化众，佛陀不会说我要当来化这个众，会不会有这样当度众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啦。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当就是说佛陀我要度众生，其实说我要度众生，那就是有众生可度，这样理解吗？这样的话就只有众生啊，那就是佛陀就会变什么只有我人众生受者相的啦，佛是不会这样的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但是这个只是在说明说没有实在的众生可以度，但是有没有否定宛然假名有的众生，如幻的众生如幻度，有没有否定这些啊？没有否定的啦齁。因为我啊在佛陀也会讲嘛齁，我如何如何啦齁，还是我前身怎么样，在谈本身谈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还有听还有说到嘛齁，我说世尊诞生的时候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样的我是什么？假名我了哈，假名我不能够否定的哈。像我们这个具体的幻现出来，我们现在现实的看到的你我他嘛哈，这能不能否定啊？现实的这个不能否定，但是不能否定哈，一般凡夫就以为实在实有这个我了，就要否定这个。假名如幻幻现出来的一意象，你我他这样幻现出来的相状不能否定。不单单是我无我非我，连凡夫也不是实有凡夫，凡夫也是假名说。一谈到讲凡夫也是非凡夫，因为凡夫没有实在性才是名凡夫。这个是大有关系哦。如果凡夫有实在性，我现在是凡夫，我这个凡夫有实在性，我能不能转凡成圣啊？不能转凡成圣的，这个要去思维哦。不要顺口一直这样说，这样理解了。为什么不能转凡成圣？实在性，实在性就不能转凡成圣。所以一般如果实有烦恼的话，那一定要怎么样？去烦恼。这样理解吗？去烦恼得善得智慧，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呢，转烦恼。为什么？如果烦恼是实在的，能不能不能去掉了哈？但是不管怎样，有中至少他讲是要讲从凡夫变成圣人，从烦恼变成有智慧，他那个烦恼一定要怎么样？把烦恼去掉，去体会哦。因为实有的，我们如果中文来讲，实有不能去掉嘛哈。但是假设说可以去掉了哈，他一定是这样，把那个烦恼去掉，得智慧。那中观是什么样？转烦恼成菩提。这怎么说呢？因为烦恼菩提都没有实在性的，烦恼也是因缘所成的，注意听，烦恼也是因缘所成的，烦恼也没有自性。所以我现在这个烦恼，我只要因缘变，它就变了。所以我这个凡夫也没有实在性，我现在我这个凡夫，我只要加入因缘进去，加入什么因缘？善法的因缘，佛法的因缘，这样我这个凡夫因为因缘变了，我这个就变了， 转凡成圣。都去观察什么叫做自信见，什么叫做不是自信见，什么叫做实在。去观察，只要是有实在的，一定是去掉不好的，拿好的，这样。这只是这只要在中观的毕竟空当中，才能够观察到这一部分。就好像说，只有在佛法的观点，才能够看到神教的极限性。因为佛法是出世间的，不共世间的，才有可能看到。如果在世间再怎么看，它还是在世间，这样理解吗？再怎么样的让它突破，最多到哪里？有顶天。有顶是什么意思？有极限性啊，有极限性。但是什么叫极限性？因为一般世间也是在讲它没有极限性啊，一直在往前追啊，也是一直在往前啊，没有到底啊。如果以佛法来看，一直在追，那就是有量了。都是极限性。这都要再这样去做观察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现化身相，那就化足了哈。这有几个分成几段来说明了哈。我们先来看相好。相好。我们来念经文。须菩提，一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经文在之前，佛陀问须菩提：“哎，法身是不是能够以三十二相见如来？”须菩提知道不能了哈。啊，在这里，因为是在问化身嘛哈，化身须菩提就以为可以用三十二相见如来了。啊，佛陀说：“这样的话，如果能够以三十二相见化身的如来，那就能够以见。”转轮圣王，一般说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嘛，那就跟见转轮圣王一样的嘛。啊，须菩提一听到就知道说啊，不是如我所说，也不能够以三十二相来观如来的化身。就好像我们说八部中观中论讲八部缘起，八部是怎样？通二谛。生一地也八部，世俗地也八部，就好像法身不能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化身也不能够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化身好像假设要对比，就好像是什么世俗地了哈，相对比了，这只是方便跟各位做对比，只是上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对一般我们听到的一些名相之间能够做什么会通。让理解这一点是各位应该去做的啦，让理解吗？文法 文心起越多的话，这方面消气都会通，去理解，能理解吗？所以一样，这也是法身、化身都不能够用三十二相见，一样的八部四熟地也是八部，圣义地也是八部。四熟地八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缘起性空，缘起，缘起是性空的，这样理解吗？八部通四熟地，就是四熟地也是什么性空，四熟地就是缘起相嘛，齁，所以叫性空缘起，这样理解吗？希望对于这些，对于大家已经朗朗上口的那些啊文字啊佛法的义理啊，都能够有些帮助了啊。所以既然不能够以三十二相见如来，这样的话当然不能够也一样的啊，不能够以音声求我了啊，等等的了啊。三十二相是色嘛啊，色法。不能够以色法见我，也同样的也不能够以音声求我了。嗯，那一切都不能求了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见如来，以音声来求如来，这都不能够见如来了，而且是行邪道。行邪法。所以以佛来讲是这样哦。以色见如来，以音声求如来，那是行邪道哦。那这行邪道有没有否定？有没有否定三十二相啊？有没有否定佛的圆满的因啊？没有否定啊，但是不要用实有的观念，用实有的去求，这样理解吗？如果以为说要有一个实在的设法，三十二相能够见如来。有实在的如来在说法，实在的法可说，实在的音声，这样的话那就行邪道了哈。但是也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说，哎，如来是没有三十二相，如来还是有三十二相啊。如是因就如是果，如来在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是修这么庄严的因。所得的果一定是庄严的果，所以不会说断灭相，只是再庄严的相还是怎样，没有实在性，这样理解吗？嗯，所以讲空不是破坏一切法，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应该讲空，听到空应该是很欢喜啦，很欢喜，虽然我们还没有证空啦，我们应该是会应该很欢喜，不会怕空的了，这样的话我们在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这样理解吗？在证的时候是真的舍一切哦，那是把我们的从古以来的那些要执起的那个都见空即性了，所以一般人就会害怕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的欣喜，而且是在具体事项，在具体的悲心悲行当中去体会自信，所以这样的话那就怎么样，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幸福，充满了什么温暖，这样理解吗？我们是说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样的话不会空寂了，空寂当中大悲，这样的话我们在说明是这样的方向性，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讲了就达到了，不是这样，而是有这样的方向，我们依据这样来行，所以我们越学佛啊，要越怎样，越活泼，越慈悲，越柔软，心量越大，越年轻，越像小孩子，但是这个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无知，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形容智慧第一的是谁？我们大圣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现什么身？童子身，童心未泯。但是他童心未泯，那是来自于什么？空寂性。这样，我们这样是可以去体会的哦。我们现在是这样去体会，我们就是依着这样来行，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以后见面，带三分笑。 说存好心，行好事，就是用这样三心相应，空即性相应，三心。好，我们先休息。